继上个月底先后前往新华社、新华网和新闻出版总署抗议中共喉舌造假否认马三家酷刑后，八位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受害者接连两天分别到中宣部和司法部抗议，并联名致函习近平，要求当局改正官媒的造假说辞。
刘华、郝卫、王玉平、陆秀娟等八人星期二起接连两天先后到中宣部和司法部抗议和申诉。郝卫向记者表示，不满之前沈阳当局发布马三家虚假调查报告，否认马三家酷刑，他强调会坚持到底讨公道。
因为他毕竟是谎言嘛，无论你是新华社还是新华网还是这个中宣部，你没有调查当事人，然后就发表这样的一个谎言的这样的一篇文章，我们很生气，没有办法，这个社会怎么会是这样。
对于中共政权，郝卫以太可怕来形容，他强调不怕当局的打压，会坚持继续去要求真相水落石出。
我们现在可以这几个女性可以说是生死置之度外，不害怕，因为已经都死过一回了，没什么了，因为已经被警察打成那个样子了，我们也都有割腕的，有绝食的，有各种就是想离开人世的一种行为都有过。
郝卫等人其后到中南海邮局将集体签字的材料以挂号信寄给习近平，要求当局关注事件。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就在白宫宣布美中峰会将举行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周一也公布了2012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持续被美国列为侵犯宗教自由特别严重的特别关注国家。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对宗教自由的尊重程度2012年还在下降，并且首次谈到当局不经司法审判就将一些法轮功学员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
The report chronicles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in countries ranging from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to entrenched dictatorships. It documents that governments around the globe continue to detain, imprison, torture, and even kill people.
周一公布的这份报告记录了去年全球100多个国家履行宗教自由的状况。自从1999年以来，中共就持续被美国列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报告说，尽管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只有被中共当局认可的宗教活动才会受到保护。
Just last month, I traveled to China, where I pressed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uphold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for all.And to stop abusing this universal right. The government restricts the practices of many groups, including Tibetan Buddhists, Uyghur Muslims, unregistered Christian congregations, an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度2012年还在下降，尤其是在西藏与新疆自治区。报告根据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的报道说，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押在敏感日继续增加。被关押的学员遭受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以迫使他们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法轮功团体估计，自99年以来，至少已有6000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还有数千学员被关押在劳教所。据媒体报道，法轮功学员未经审判就被关入马三家劳教所。报告还说，据非政府组织等的报告，中共官员向一些国家施加压力，限制与法轮功团体相关的电台广播，也向剧场施加压力，取消或延迟神韵演出。这是新唐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中国大陆的器官捐献卡实施4年多以来，最近被媒体认为效果并不理想，称有些家属不尊重死者生前捐献器官的意愿。另一方面，国内人士表示，由于政府官员腐败，人们担心器官捐出以后被贪官所用，因此一般人捐献的意愿很低。那么，在中国境内盛行的器官移植供体究竟是从何而来？
路透社5月17号报道，中国大陆2007年起禁止捐赠者在活着的时候捐出器官，在2009年开始实行器官捐赠卡，但器官捐献卡在中国进行后遇到了阻碍，主要是死者家属坚持他们对死者器官的捐献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有些家属不尊重死者的生前意愿捐出器官。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人员透露，深圳地区目前捐献器官的数量一年可能只有10例至20例， 而重庆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办公室人员表示，重庆市等候器官移植与捐献器官的比例为300:1。他说，因为捐献器官的做法在中国进行只有几年的时间，同时中国人传统思想观念的因素，真正的捐献者很少。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认为，中国民众在捐献器官上有所顾虑，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外，他们对政府也缺乏信任。孙文广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由于政府官员腐败，人们担心器官捐出后被贪官所用。中国卫生部的统计说，目前中国每年有10万病人等着器官移植，有10000人能够得到器官。那么这么多的器官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已经引发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因为许多用来挽救病人生命的肾脏、肺和肝脏，中共对外宣称是来自于处决的犯人器官。据美国 ABC 新闻广播公司4月30日报道，世界各地接受器官捐助的人所购买的器官 90% 来自于囚犯。根据人权组织报告，中国每年处决4000多名犯人，而且官方宣称这些囚犯自愿捐出他们的器官。然而这种做法是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国际医疗机构所谴责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医学教授玛利亚辛格稍早前曾发表公开信说，这些被关押的囚犯自己根本没有权利做出决定。
中共讲的从死刑犯上摘取器官，已经做了的器官移植与死刑犯的数目之间，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别，这都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特别是在过去10年里面，这些器官移植这些从哪里来的，这个是目前国际社会最关心的问题。焦点是在过去的从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后，一直到现在为止，他所犯下的罪行。
上个月29日，在伦敦英国议会大厦曾举行一场会议，介绍了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内幕。英国商人伊森·葛特曼在发言中提到，他曾在中国做商务顾问达3年时间，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十分透彻。通过他个人的调查，他估计在2000年到2008年间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达6.5万。他还谈到与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死相关联的王立军出走美领馆事件，导致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下台，随后活摘器官在百度解禁，紧接着中共宣称要在3-5年内结束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都显示了王博案件与强摘器官的联系，也从一方面印证了中共当局强摘器官的罪恶存在。
最近呢，美国硅谷的一名发明家研发出了一种能够把燃煤中的废气变成工业原料的专利。中共当局提出条件和他合作，包括提供6000万的研发经费和大学实验室，还有科学家以及工程师团队，可是他拒绝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发明家在自己的发明能够转化成经济利益并造福社会，能名利双收的情况下拒绝了这巨大的诱惑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据总部设在美国的英文大纪元时报报道，硅谷发明家杰佛瑞·范·密朵伯克经过再三思考，决定放弃和中共的合作。密朵伯克说，中共正在杀害人民，获取器官牟利，用他们的钱就是拿沾血的钱，他不能拿这种钱。
这样的发明家他真正是有良心的，为他喝彩。中共呢，他想在科技领域啊有所影响力，不惜纳税人的血汗去搞这方面的资助，这些资助是肮脏的，是带血的，得到这个科学家的拒绝。这样的拒绝呢，就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桩很有骨气的一件事情。
2006年，密朵伯克发明了一种气体分离技术，可以通过多级分离将燃烧后存在废气中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硫化氢等气体分离捕获，并转变成液体。这些液体可以用作工业原料。在美国政府和企业不愿出钱赞助这个项目的时候，2011年，密朵伯克与中共当局接触，并先后两次与中共当局和科学家代表团洽谈。去年年初，中共当局提出可以提供6000万研发经费，以及大学实验室、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将他的发明应用到中国的工业项目中去。去年5月，一切谈判进行顺利后，密朵伯克准备9月成型。但当他得知中共活摘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后，决定拒绝和中共合作。
这个 个发明家做的这个事情呢是很有经济感的，中共的钱是老百姓的钱，是活在法轮功的钱，他发明的东西中共把他拿去了，是不为百姓，是为了这个利益集团而服务的，跟中国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密朵伯克也曾经挣扎过，他向大纪元表示，作为一名发明家，6000万的研发资金太有诱惑力了，但在中国所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政府恶行让他寝食难安。
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出那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对人类这共同普世价值的一种尊重。当一个科学家如果能接受在中共这样的巨大利益，自己名利双收的情况下，拒绝这个沾染了中国人民鲜血的这样的一个钱，来收买自己一个作为发明家的良心，这样的人是实在难得。
旅美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张健还表示，任何一个和中共政府合作的专家和政府都是在往中国人民伤口上撒盐，都是中共残害中国民众的帮凶。
这样一个科学家，一边是抛弃了名利双收的这样的渠道，另一方面呢，把自己和中国进行切割，他是用一种更大的方式来对中国人民报复。
密朵伯克说，即使他的发明和技术不能实现，他可以堂堂正正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我没有从一个屠杀他人民的政府拿一分沾血的钱。
包括活摘器官就是装聋作哑，实际上是一个人在是与非面前，你是选择正义还是去趋炎附势，或者为了眼前的一些小利而放弃起码的良知。
今年3月7号，德国《时代周刊》在显著版面上大篇幅报道，揭露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西方患者牟利的事实。3月21号，澳洲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支持联合国和欧理会反对活体摘取器官的议案。3月28号，有世界移植之都之称的美国匹兹堡举行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的专题研讨会。移植界权威克里斯托弗·休格斯表示，全球移植界都应该关注活摘器官问题，并对中共施压。
曾在89学运期间当选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绝食团及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封从德，日前在香港出版《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他透露，中共曾经派线人到他身边做工作。他还根据前东德和中共官员的说法推算，中共应该有4000万名线人渗透到反对组织中去获取信息。
一切手段强行组织，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
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学生运动，中共当局六四当天下令血腥清场，多名学生被抓捕或流亡海外。流亡美国的学运领袖之一封从德，六四24周年前夕，在香港推出他重新修订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一书。他随书发表了4万多字的增订手记《史实与史实的求索》。封从德表示，现在李鹏的日记也出来了，赵子阳的回忆录也出来了，还有陈希同的，这些新的资料会使我们对这场运动的了解逐渐加深。他说，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应该原原本本地把这件事写出来。对于八九学运在历史中的定位，封从德表示，因为六四屠杀让中共当局暴露是一个屠杀自己孩子的政权，失去了执政的正当性。封从德说，中共从此不会再有改良中转站。封从德透露，当局血腥清场后，他开始逃亡，10个月后经由香港到法国，再到美国。而他流亡海外期间，中共曾派员到他身边做工作，或逼他身边的人做线人，部分人还向他承认了，
自己跟我讲的，哭着跟我讲的，但是细节我不能讲，因为他们怎么逼迫我，其实还不止一两个了，有我遇到两三个了，还有一些是看着那个迹象，但他们并没有承认，跟我承认的就有两三个。
封从德推算，如果按3%的比例，中共在海内外安插的线人超过4000万。
安插了这么多的线人，这个占普通的人口的3%，那这艺人是圈里面，当然可能就会要高很多，因为他们是重点要控制的对象。我相信，包括对法轮功啊，对地下教会啊，这些控制，他们也会有相当多的这个线人在里边。
2006年11月，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前教育处第二秘书王鹏飞被驱逐。加拿大外交部拒绝他的外交签证续签申请。 原因就是因为王鹏飞伙同中共雇佣的渥太华大学中国学生会学生干部收集当地法轮功学员情报。早在2007年，总部设在纽约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海外的中国学生会已经沦为中共的特务机构，学生会学生干部在海外执行由中共使领馆直接布置的政治任务。那些学生会特务头目或潜伏的特务线人每个月都从使馆领钱。封存德指出，中共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在这件事上不惜下血本。
他们就可以雇很多很多人来做这样的事情。网上的所谓的信息评论员，其实也就是一种变相的线人，他们在占领舆论阵地啊，他们叫信息员嘛。这种网上的就有好几百万，根据以前我做过一个推算，至少应该有三四百万吧，在实际的还要高得多了。
2009年8月，中共喉舌新华网发表的一篇采访报道说，内蒙古开鲁县的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刘星辰介绍，内蒙古开鲁县里面有超过10000名公安局的线人。封从德指出，目前中共一党专制只是靠暴力与欺骗下的绩效合法性来维持，但由于缺乏真正公开选举的程序合法性，又早就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安插再多线人也挽救不了中共。
习近平确定六月份访问美国，并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习近平两次访美要面对什么样的局面呢？请看微视频赵培的分析。
大家好，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机都十分的耐人寻味。去年的2月6号，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刚刚投奔成都的美领馆，交给美国很多的机密文件。一个星期之后的2月14号，习近平就以中共王储的身份访问美国。当时的《华盛顿自由灯塔》杂志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话，透露说王立军交给美领馆的材料中有薄熙来和周永康密谋搞掉习近平的计划细节。如果消息是准确的，这就是美国人给习近平的礼物。美国的总统又不能明说这个计划，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习近平真相。之后的3月15号，薄熙来被免职并且被关了起来。海外媒体就透露，习近平在访美之后的态度大转变，在拿下薄熙来的问题上站到了胡锦涛一边，投了赞成票。18大，习近平上台执政之后，试图通过技术的手段来挽救共产党，他立了8条新的规定，不幸的是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都被江泽民给破坏得干干净净。比如说习近平规定呢，不发贺信贺电，不提词不提字。那么在去年的12月份，江泽民给新书写序言，写书名给大乔提字，就干了3件违纪的事情。今年的4月份，在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曝光之后，那么江泽民就在他的老家组织人来吹捧自己2年前写的满江红，这是在并着花的阴损习近平。到现在为止，习近平已经看到了在技术上挽救中共已经破产。他本来指望微博反腐，但是口子一开，中共的罪恶就充满了整个网络。中共是无官不贪，强奸妇女、官二代轮奸妇女、马三家劳教所等等罪恶，拦你都拦不住。进入5月份呢，中共开始大规模的在微博上封锁敢说话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就表明习近平的新政彻底失败了。在经济上，习近平和李克强面临着重大的压力，大学生就业困难、出口受挫、地方债务等等。本来降级政法委削减一下维稳的经费能让习近平喘口气儿，但是江泽民血债派不肯停止镇压法轮功，又让习近平不能够削减任何一支开支。那么习近平在2012年访美之后，他有2大成果，一是拿下了薄熙来，二是降级了政法委。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中国的掌权者度过眼前的危机。如果胡锦涛和权贵们在危机中求生的时间是用年来计算的话，那么习近平面对同样的危机只能用月来计算。6月初，习近平将会访美，他将面临着第二次重大的抉择。信贷国家在关键的时候的抉择不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是人权。以美国为例，独立宣言奠定了人权立国的理念， 南北战争确立了宪法中人权修正案的内容。习近平的抉择就是要不要结束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解散中共的问题。但是呢，不管习近平的抉择如何，中国的国家抉择都会在未来发生。现在中国掌权者的抉择们只是在于给自己能选择一个正面的角色还是一个反面角色的问题。好，谢谢大家，今天微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